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Jerome。不知道大家最近如果有收看国际新闻的话，那有没有注意到呢？在这个月，也就是2025年的5月6日到10日这四天时间呢，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呢，其实是有发生一场武装冲突的。在6号到10号的四天以内呢，双方是以飞弹、军机还有无人机呢来相互攻击，最后呢是在美国的介入下停火。啊，虽然说呢这个冲突只有持续四天的时间，但是呢却是1971年至今呢最大的一场冲突，而且呢很不幸的是，双方都有平民死亡。那当然，相较于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或者是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呢，或许印巴冲突后，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似乎没有那么多的新闻版面。那但是呢，其实这两国之间呢，他们已经从二战之后呢，一路冲突到今天了。好，那话说回来，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呢，的确和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有关。不过呢，这一集我们要暂且抛开这个地缘政治还有国际局势的这些大叙事，我们要把我们的目光呢锁定在边界上的一座小村落。那印巴之间的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是居住在边界两边的这些平民，诶，他们过着是怎样的生活呢？这集来分享的呢，是一位和我一样已经做了差不多5年的旅行节目的友台主持人。那我们在2024年的12月我们见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录了这一场访问。啊，说实在，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呢，对，我们完全不知道说，哇，几个月之后呢，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呢又会进入这一场热战。那就在冲突暂歇的此时呢，我想我们播出这一集已经录好很久但是还没有上架的节目呢，我想是非常合适，可以让我们呢从一群平民老百姓的视角来更了解这一块区域。如果你像这里的居民一样，你住在印度，但是你说的却是巴基斯坦的语言，信的是巴基斯坦的宗教，你会怎么看这两个国家呢？还有在冲突以外，他们居住的地方是长什么样子呢？孩子们在学校里面是学习什么样子的知识呢？还有他们村子里面种植的又是怎么样子的作物呢？事不宜迟，现在就让我们马上一起进入今天的访问内容。那我们先欢迎我们的来宾出场，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友台的节目主持人 Shao。 Hello
Jerome，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旅调调的 Shao。
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上。对，我有时候觉得我们每一个 podcast 节目有点像是一个自己的小宇宙。那今天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好像那种次元壁破掉，或者是宇宙之间开始互相穿越了。对，而且我觉得因为 Shao 的节目刚刚他讲过他叫行旅调调嘛，那行旅调调其实和我们旅行热炒店是差不多，我们开播的时间大概我记得大概只差一个月左右，大概2020年台湾 podcast 大爆发，然后大家疫情开始觉得说，要找点事情做，
是
的，那时候开播的，然后莫名其妙就这样子4年多过去了，然后没想到我们两个节目都还活着，
是
有点感慨的感觉齁。
是，就是其实在制作 podcast 的这个过程认识的一些朋友，就对我来说好像一直感觉是新朋友，没有想到说过着过着好像就已经4、5年过去了。对，然后那个时候也很开心，就是有一样内容是制作比较深度旅行的内容。对，因为我们知道在网络上有非常多介绍各种景点的，但是要怎么样去谈论深度旅行这件事情。对，所以还蛮开心也可以看到友台的节目是制作这么扎实。对，九肉是真的非常扎实，然后延续这么多年。
资讯量每次都在大爆炸，都要很努力的想我到底可以砍掉多少东西，
是
才不会让大家脑袋爆炸这样子。
是，所以像我这次来我就很紧张准备了，就是
没关系，我们还是让笑没有，我们让笑维持笑在行旅调调上面的风格就可以了。
OK
对对对，那我们上次碰面是2年前嘛，在这之间呢，笑去了一趟非常大的旅行。你那次去你总共从头到尾是玩了多久？
我那时候应该有大概10个月的时间。
哇，10个月的旅行。
是。
对，而且每个地方 有很多地方你都在那边就是算是停留，比如说几个礼拜这样的时间。
对对 对，
并不是说踩完点就走这样子。
是，因为如果是以10个月的时间，有些人他可能已经环过4、5大洲，然后已经环球旅行结束这样。那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就是我自己 发现我自己是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感受一个地方，我需要更多时间去，我会比较有记忆吧，因为我如果这样走跳，我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有计划在这边停留多久，那有时候有一些意外就停留这么久了。像这个印度本来我是预计可能10天左右，但是因为我那个签证是可以一个月嘛，最后我真的是待满了30天。
OK，
然后海关跟我说，你就是把那个印度的 benefit 都用好用满了、哦、
是用到极限了。
对对对对对。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你刚刚讲就是在我们两次见面之间你踏上了这段旅程，然后你其实玩了10个月，而且似乎本来也没有预期说真的会去怎么样子的路线，然后玩多久，当初 为什么会踏上这个很神奇就出去流浪了10个月的旅程。
其实我那时候本来是好像那时候是快要接近中秋节的时候，那我想说因为前一段疫情时间很久没有再去冒险的旅行，所以我那时候在 Google 上面搜寻，就是说6月的祭典，对，那时候我就直接用这个关键字用英文去找，那时候好像就跳出印度、泰国、可能西班牙，就是这几国我比较有印象的祭典。但我那时候看一看，我想说印度有一个祭典我很想要去看看，因为那一个他的那个祭典的背景，他就是在你就是画面像喜马拉雅山那种，就是 很漂亮的那个画面，然后配上他们的面具的那种舞蹈，那他是比较算是藏族的，但我现在好像又会觉得讲藏族这个词好像不太好，
但是他们文化上就是比较接近我们，
比较藏文化，
看过的
藏传佛教，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看到这画面，我想说好，那我就决定要去这里咯，就是有关键字带我去到这里。对，那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其实后来又到，因为这个景点这个地点就是在印度的拉达克嘛，也就是北北印。不过很奇妙的是，因为我那时候去其实前后都还有一些时间，所以我就开始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和在地人去聊，然后也和印度朋友让他知道说我现在在印度，那所以就有一些契机去有别于我原本的想象，只是要去这一个祭典而来到这个地方这样。
所以本来其实算是说先查到有这个祭典，而且是因为这个祭典而来到印度，
是，
但是后来以这个为中心就慢慢的开支线，然后开始看到了和你就是超出你本来预期的风景。
对，然后因为可能也会觉得已经到印度了，
是，
然后其实台湾到印度其实也已经有一段距离，对，那时候的机票也不便宜，其实已经可以每美国来回了，可是对，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如果直接又已经到了南亚又回到台湾好像又有点浪费，想说好，那我就继续走，所以就继续往东，继续往土耳其、欧洲大陆，然后往非洲这样。
就是这样子一路往这个欧亚大陆的另外一边这样子，
是，
往，对，然后后来最后其实也有到非洲。
对，也有到非洲北非，其实很想要再继续下去，但是因为那时候可能准备的东西啊，或者是也觉得好像也需要停休息一下这样，所以才决定回来，不然那时候真的好想要再继续探索。可是也真的就是在我们见面的这2年期间，我也觉得我好像学习到很多东西，就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又同时学到很多东西之后，又觉得好像自己好像看的东西还不够多，就是越看越多，好像就会反省自己还有很多还没看到。
旅行就这样子旅行了10个月，但是其实就算旅行了10个月，还是觉得说哇，看到的世界还是这么有限，对不对？
是，
了解。好，那对，我想其实我们每一次这种大旅行之后，哇，那个累积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有时候要跟朋友讲都不知道该从何讲起，对，然后有时候别人就会问说好，那你最喜欢或者是印象最深刻或碰到最惨的经验是什么，有时候就变成要这样聊起了。那不过因为今天节目我们要稍微聚焦一下，那聚焦的原因之一是因为 Shaw 跟我讲他 特别想要在旅行的小店上面我们来聊这个地方，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目光呢、欸、放到这个北北音这边来。
嗯，
我想要先问你，你为什么会特别想要挑这个地方跟我们节目的听众们分享？
哦，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有在听这个节目嘛，所以我其实是蛮能去，就是会尽量去感受说这个节目它的调性啊、
哦、
等等、
欸、哇，
对，
为听众们量身定做的主题吗？
是是是，所以我在累积了不同的故事之后因为以前其实我记得好像可能也是几年前吧，那时候其实好像九龙有问到说有没有机会就是可以聊聊这样，那那时候我就是还是有点害羞，我就觉得啊，我好像也不太有故事啊对，但是其实这一次又去在累积更多故事之后，然后有了这个北北印这边一个小村落的故事之后，我就再回来的时候想说，诶，这个节目这个题材好像可以留给九龙这个这一档节目、yeah. 对，因为你蛮常聊一些比较深入的历、啊、史地理，就是
我就喜欢这种东西
对，需要有一点硬的题材。
对，
那我想说好，那这个好像也是就我所知比较少的人有机会去到这个地方、
嗯、
那想说好，就是太适合这个节目了，那也希望听众跟主持人是喜欢的
干嘛那么见外讲主持人没有啦，是我相信大家会喜欢的、嗯、这个需要在很了解这个节目的调性的前提下呢，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这个主题。好，那北北印如果我们要跟听众形容一下要在地图上找到它的话，那你会如何描述说、欸、我们要怎么在地图上找到你所拜访的这个地方？
嗯，其实它的地理位置呢，大家就可以想象成印度的北端的在北端，所以大家也才会称呼它为北北印、
okay.
不过它其实它是交界在巴基斯坦跟尼泊尔的这一块地方、
嗯嗯、
不过很有趣的是这个地图这个地方的地图，嗯，在我打开 Google 的时候要查一些地方的时候，我才意外的发现说，哦，它其实是有点虚线的。
对，嗯，
对，那不过在我在旅行的时候就会很自然觉得，哎，这里就是印度啊，因为它就是受这边管辖嘛、
嗯、哼哼，
然后对，就是各种实际情况它就是属于印度的，但是它就是虚线。那后来在想说，哎，要怎么样去分享这个地方，那就去 Google 上面查了图片去他就发现哇，各种地图，
每种地图画的是都不太一样，
是也比较特别，是因为它在后来也有一些可能战争的关系、
嗯、
跟印度内部联邦的一些就是议会的更动，
嗯，他没有调整行政区，
对对对、
嗯、
所以后来他的地图都一直都有变化、
嗯嗯嗯、
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未来去查的话，可能可以再去，可以先听这一集
好，是是那个笑为各位带来来自现场第一手的资讯
是是是，因为他真的变动很多，所以如果我没有去过，老实说我会对这里蛮模糊的、
嗯、
那我其实知道了之后，我也有询问我印度朋友，我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就是我在很多地图上面看到它好像它这一块地方有很多地图是属于英文来说就是 Jammu and Kashmir，
对对对，
英文就是查摩
查摩和那个
喀什米尔，对对对
对,、嗯、
对，那后来它又变成直接拉出来变成拉达克的联邦，
嗯哼嗯哼，
不过它在以前又是属于巴基斯坦的、
嗯哼嗯哼，
就是1971年之前它是属于巴基斯坦的一个村落这样，
嗯嗯，了解了解。好，简单来讲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打开，如果以印度为这个基准去找它的话、嗯、那大致上印度那么大、你把它想成一个倒三角形，那这个地方呢大致上就在这个倒三角形的左边最上面的那个
是
那个角，对，大致上就在那个地方，
对对对，
我们先用这个方式去想象。那你到这个地方之前，当然我们说你会来这里和你查到哎，六月有什么节庆，其实六月全世界节庆非常非常多啦、
嗯、
对，但是你是因为一个节庆而来到这里的，你来到这边之前你对这边有怎么样的期待和想象？
我好像没有特别先划线说我要去哪里，我只是有想象说、嗯、哦，我会去到一个 感觉是可以很放松，然后可能可以去思考人生的一块、一块土地这样、
思考人生，
对，因为它的画面大家就可以想象成可能西藏啊，可能喜马拉雅山可能尼泊尔那种健行的那一种高山的画面。它的海拔也非常的高，也是在去之前需要你可以去看一下加一等等，去拿一些可能有可能高山症的用药这样。
了解了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那从你落地那一刻开始呢，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旅行之前有任何的想象任何的期待呢，对，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是一些的想象或期待，或者是说这个难关接踵而至的时候了。你前往这边的一路上听说还蛮多故事的。
对，可以说是颠簸，可是当下也觉得非常有趣、
啊、
所以其实在当下虽然好像是痛苦的，但是又同时又好像享受这一段痛苦。那时候我来到这一块地方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搭机到列城嘛，那以往也有来到过印度，但没有来到过就是这么土地这么广阔，然后人口是非常分散的地方。
列城是拉达克它主要最大的城市，
对对对，是。那时候也会有点担心说它会不会也会像一些主流的观光城市，可能一下机会有很多人就是要来拉你行李啊，或者是想要来请你搭计程车这一种。不过它在我一出机场那一刹那就放心了、
欸、所以都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欸、对，因为我那时候出去之后也是有几个计程车司机在外面等，那他也会来询问、可是很自在，你以为你在台湾
OK，
然后那个风景又是那个样子，
哇，好没有压力哦。
对，所以就整个放心下来。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那个司机来接近我说，我觉得我那时候还处在一个就是警戒心充满的那一种。可是后来就在车上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怎么会带着这么肥厚的警戒
心
对来到这里。可是他们真的从我第一眼见到他们，然后跟他们相处，到我后来可能也接触了两三个计程车司机、他们真的步调非常的慢，非常舒服、那竟然在这个也算是已经有一点观光类型的地方的了，可是他们还是保持那一种他们的文化吧。
好像和我们想象那种印度比较拥挤然后步调比较快的大城市其实感觉是很不一样，就是你到列城的第一印象。
是，所以像我其实来之前我的家人朋友可能听到我要来，我想说你怎么会要六七月暑假还来印度，不是很热吗？但其实我那时候六月来的时候它其实算是夏季嘛，可是空气很干，然后白天只有正中午会热，那其实早晚是会冷的。对，所以是整体氛围是非常的舒服。那再到这个是从机场出来嘛，
是，
那会到这个村落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我有一个印度朋友，那他的旅行方式也比较类似我的旅行方式，是他喜欢去探索一些不为人知的景点地点这样子。那可能因为他本身是商方面的职业的关系，他需要印度各地跑啊，之前有机会会来到这里。那他说他之前来到这里要离开的时候，刚好和一个当地人聊天，那当地人跟他分享到有这边有一个公益学校，那这一个公益学校他是家长不用付钱的给小孩去读书，然后还有一些制服啊等等，就是各种费用师资是不用付钱的。那个时候呢他就跟我讲说，可是他已经要离开了，所以他就决定说好，那他就出资一点钱，那他好像就是协助了里面的两个小孩嘛，那就跟我讲说其实他赞助之后，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要离开，所以他其实也没有真正自己去过这个学校，也没有带领过这两个小孩。那这个地方我觉得我很推荐你去，因为我知道你应该会喜欢。那也去帮我看看这两个小孩子。对，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决定去咯。那去的这过程中也真的非常的颠簸，因为我在列城这个要去到这个小村落的时候， 我在网络上找，那好不容易找到说哦，有公车可以抵达那里哦，可是在一个路途的中间需要再转一个公车。对，那时候呢，我其实先去列城的这个公车站，先去问他说：“哎，我可以先买票吗？”就前一两天我已经开始去问，因为他路途有点遥远，其实还是需要先计划一下。
对，
可是我去了两次，他都跟我讲说：“你当天早上来买，一定会有位置。
Okay. ”
结果我当天来没有位置。
你是早上很早去，然后一样是没有位置。
对，
对啊，就是等于他一直跟你讲当天再去，然后你就
对
那种被摆了一道感觉。
对，当天跟我讲没有位置，而且我就一个大包包都已经飞过来了，
啊、
然后想说不行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去到。那时候这个好的计程车又出现了，因为我那时候从我住的地方到那个公车站，因为比较早嘛，那我想说还是先提早叫计程车这样。那个计程车他就留在现场。然后帮我背着包包、
哇
然后不停的协助我争取这件事情
哦，
对，因为我只是跟他讲说我为什么要搭公车，然后要去哪里这样，然后不停的帮我协助。
哇，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是一半一半，我当下还是不确定我是不是可以搭上这个车。那到最后可能也真的求到了、然后他们让我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个位置。
OK，
然后那边其实它算是一个怎么说呢，它也不算是一个正统的位置，可是那边其实坐了四五个妇女这样子，就是让我特别挤出一个位置。可是那个位置也是蛮有趣的。
对啊，我觉得身为自助旅行背包客，对于这种东西应该都会有点兴奋，就当你碰到这些就是很随机出现的这个特殊体验的时候。
而且那个我的视觉感，我的画面就是眼前的画面是很好的，因为我直接看的就是司机的那个景象嘛。然后再加上我是靠左边，就那时候其实很挤，就是坐着我是直接看着司机的这个方向的。但是我可以往左看，就是等于是司机的前方、那我也可以往左后看或右后看就是另外一片景色，
270度视角嘛。
是是是是是，
哇，有这么好的这个天王座吗？
是，那这好不容易这个搭车的事情解决了。过程中的景色非常美嘛，然后正在享受之余，然后也和旁边的妇女达成友好的关系。他们虽然没有办法和我沟通，但他们就很友善，在吃东西的时候开始分我一点啊，糖果饼干啊。那在后来也有中途上厕所嘛，那他们也会陪我去找厕所啊，上厕所这样。对对对，
太亲切了。
对，然后有景色非常美，因为还有那种下来之后可能那种小溪啊，可能那些溪可能都是雪流下来的溪水，所以非常的清澈这样。后来呢，这个中途我需要转运嘛，
是，
那我下车之后呢，我就因为那边有停了不同的小巴士，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去这个村落，我是这一台车吗？这台车吗？我询问了好几个都不是。对，那我想说怎么办？因为我在网络上是确定这件事情的。然后去到现场之后，我又看到旁边可能有一些建筑杂货店啊、水果店这样，我又到处去问，那很多人也不太清楚。那我后来问到一个，他好像是专门主管一些计程车司机的。那后来我就跟他讲，他就说：“哦，没有哦，只有计程车可以搭。那他那时候就可是也没有车了。
”OK， 当天那个是时间已经比较晚了嘛。
也没有，大概下午可能2点多
okay, 就正好没有车
了。一两点那时候，对，他跟我讲说没有车，可是旁边有几个计程车司机这样，可他们计程车比较算是共乘的。
是，
对，那时候我就看起来就是一个在乱窜的外国人，然后看起来可能又是一个女生，所以他们可能好像讨论之后也想要帮我挤出一个位置这样。
OK，
然后来就找到了一个建设司机，他愿意挤出一个位置让我去坐。
所以本来是坐满了，然后伸出一个位置让你坐上去。
对对对对，所以我等于是就跟着他，而且也就刚好5分钟10分钟就要发车了。
欸， 哇，这么刚好。
对，所以等于是危机中又有一点冥冥之中的一些运气吧。
可是你刚不是说本来到那边发现没有计程车是要去你要去的目的地？
没有，他是说有要去的，可是已经满了。
了解，是正好没有，本来没有位置，然后他们帮你升了一个位置出来。
对对对，又升了一个位置。
okay,
对，因为刚开始坐也蛮挤，因为它是共乘嘛，所以它也有可能是中途会有一些人下车。对对对，所以我刚好因为那个村路其实是已经就是到要边境了，所以等于是一定就是最后一站了。
了解。
对，所以他就想说好，那就挤出一个位置吧。所以初期其实是有一点挤的。对，那在这个又解决掉之后呢，又还没抵达，又有状况。
还有下一关要过，下一个要达的关是什么？
是是是，那下一个关呢？是我那时候看地图想说，好，快到快到，我可以在天暗前到，太好了。不过在快要抵达前，大概距离还有一个小时多的路程吧。我就看到奇怪，眼前怎么这么多的车聚集，然后好像过不了，
感觉有事情，
有事情。然后那时候停了一下之后，我的计程车司机他就下车了，然后去关注一下前方什么情况。不过他应该就也熟知这种情况可能时常发生。那个情况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地方夏天的时候积雪就会融下来嘛，那如果过热的话，它其实那个融的速度会非常的快。它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就是差不多会到融完，或者是没有融，或者还会深一点直到冬天这样。可是因为天气因为现在暖化嘛，所以它变成它的那个河川跟瀑布就有点变形。那时候就是非常那个夏季非常热，所以它融雪的雪水过多。那后来那个河川呢，他们其实过去主要可能是石头路，那变成非常的那个雪水过多，变得非常的湍急。那个石头又不平的情况下，就没有办法吸水涉水过去。
Okay.
对，车子是没有办法涉水过去的。对，所以那时候就卡了非常多的
就大家都过不去。
对，结果你知道处理掉最一刚开始挡住真的卡在那里的车子是谁吗？
你说有一辆车子是卡在那个过不去的地方，
对，然后那一辆
要先把它处理掉。
对，然后那一辆车子就是类似那种观光 van 的那一种，
对对对，
就是可能八人坐、七人坐那一种。对，
该不会是个来个什么这个工程车或是挖土机把它给那个牵出来？还是
有有有，就不知道哪里来的货车，就突然来把它撸撸撸撸撸嘛，
要把它拉。
对对，因为它可能就是轮子非常的大，然后又可能两个轮子这种，然后压压，但是还是有一点难过，因为那一个车子它就是有车子，它又后退又前进，就是怎么试就是过不了。那后来把那个车开过，居然是我的计程车司机，
就是他就下去帮他开那辆车，
对，
然后就过了。
对，而且你知道前面大概试了大概五六个人
哦，
怎么样都过不了。
哇，所以你碰到计程车司机其实是大师，其实是他们领域中的佼佼者。
是，而且他就是我要去的村路的在地人
哦，难怪他那么懂那个地方。
对，所以他等于是他自己经历过，然后他等于各种，因为我看到他，我就觉得天哪，他完全是把他当自己的事情在各种处理，就是你可以想象那种工程师他要处理问题的那种眼神跟态度吧。就是你会看到有些人他就在旁边看热闹，喊喊喊，
可以想象，
对，
纳凉围观。
对，那他就是在前后就是把石头丢开啊，然后干嘛，然后到最后他是先看着各个人都不能过，他才自告奋勇的上去这样。
哇，你的健身司机实在太帅了，
是
整个会对他流露出崇拜的眼神，对不对？
没错，所以他通过之后也才就可以看得到哦，车子过过过过，我们才真的可以过过。想太好了，我今天真的有机会可以抵达这个村落了。
Okay, 所以还有下一关吗？
没有下一关了，可是原本可能有下一关哦，因为我其实没有找住的，因为我不太确定我究竟能不能抵达，然后我到了会几点，那我要怎么样去联系这些人？因为我发现他的建筑之间其实有点像迷宫，
很难找。
对对，因为以前可能比较是部落类型那一种嘛，对，所以我可能要自己找也没有办法。可是很幸运的就是在看到建设司机 这样子之后，我就开始有点慢慢相信他，然后就想说他应该是可以相信的人吧。然后他也有跟我提到他是来自这个村落嘛，那我就问他说，哎，那你有没有推荐的住宿这样？他又跟我讲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开民宿的，那不然我帮你问问看，然后我请他帮你算便宜一点。
哇
对，他说他直接帮我跟他说，说我有个朋友要来这里。
哦，
对对，所以他等于是帮我以朋友价来到这个民宿。
所以后来这个住宿也顺利解决，少了一关要解。
是是是是是，
哇真的，我觉得每一次旅行的时候，这种要移动一整天，然后不知道最后会不会到，当你到哪里住的地方，看到那个床，然后房门可以关起来放松那一刻那感觉实在是，
对，而且你那个 NPC 你都不知道在哪里，然后你的关卡也不知道在哪里，可是他就是会一直在那里，可是你终于破解完之后对，就是上天还是有注定我是可以抵达这里的。
对啊，而且你还碰到这么厉害的计程车司机，
是是是，所以才有机会来分享这一集
太棒了。所以，所以这样算一算，你如果那天是一大早从拉达克的列城出发，那你的目的地这个村落其实是在查摩和克什米尔，就是等于是因为现在是两个分开的行政区嘛，所以你是用一整天的时间去翻过这些山，然后还要转一次车，才就是从列城到这个村子。
是是，它的那一种山其实是很多路是 S 型的。
OK， 就是大山，不是那种会打个隧道或盖个桥。
对对对，不是，就是非常的大山，所以就要上上下下这样子绕的。
但是好，至少最后有平安到达。
对对对。
好，那我们总算来到这个历尽风霜千辛万苦过五关斩六将，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了。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村的名字到底叫什么？
这个村的名字叫它叫 Tortuk。
Tortuk。
对，其实我刚开始就是我的印度朋友他分享给我这个村落，说我一直没有好好的记得这个村子的名字，因为我想说，哎，Tuk-tuk， 那不就是泰国的那一种
Tuk-tuk 就是那个摩托三轮车啦，摩托三轮车。
对对
对，
对，然后东南亚或者是大家最熟知的泰国就是这一个名字。我说 Tuk-tuk 太好记啦、
OK，
对，但是后来认真去看地图上，他说哦，它是 Tortuk， 它是 T-U-R-T-U-K。
OK， Tortuk。
对对对，
了解。如果用你的第一印象来形容，你会怎么形容它？
我觉得它很像是一个高海拔区域，然后山是那种看起来是光秃秃，以我爸妈来形容，因为我当时拍照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台湾就是那个山也不漂亮啊，山不就要绿油油吗？
他没有办法想象有这种比较干燥、比较贫瘠的这种土壤。
是，那时候我在去之前，我本来想说，可能视野上是也是这样看吧，然后想象也是这样子。可是去到那里之后，发现它很像是。就是那种贫瘠抵达贫瘠土地之后的一块绿洲
哦、OK，
对，所以其实我在列城的时候，那个风景可能就是那一种米色的土地嘛，你就这样看你的风景都是这样子。可是去到那有稻田，然后有那种看起来像圣诞树形状的山这样子，所以就可以想象那个贫瘠土地之中的一个绿洲，他们就在山谷这样子，然后有溪流，所以有机会有绿洲。所以也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所以以前的人们在这里留下来居住这样。
所以绿洲一般的 存在，特别是在这种相对比较贫瘠的土地上面，看起来要觉得哇，根本就是个风水福地这样的感觉。好，那我们来到这里了，那我们来跟 Shaw 一起来稍微认识一下这个地方好了，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说，毕竟我们在印度各地旅行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各地的文化呀、语言各个方面可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对，能不能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说，这个村落，对，它大概比如说它的语言、它的文化，还有它的一些基本的这些，对，人文地理的背景。
它的宗教信仰，因为这个是我们可以最直接去理解到的嘛，那他的宗教信仰就是伊斯兰教，
是伊斯兰教，
对，那这个地理位置刚好也可以分享一下它的历史好了，因为它之所以会是伊斯兰教，我也在想会不会是这个可能，那以前会不会有比较是泛神信仰或者是比较偏佛教这种信仰，我也在想，那他以前在刚开始印度独立于英国大英帝国的时候，对，其实他们因为被殖民的国家很容易有一种就是族群之间的隔阂吧，所以也在那时候要脱离大英帝国的时候，其实印度就是现在印度这块土地跟现在的巴基斯坦啊跟孟加拉这块土地，他们是之间是就是伊斯兰教跟印度教之间是有蛮大的争论的，
是，
对，所以在后来也就是变成当时是脱离英国之后，它其实是印度跟巴基斯坦自治领，可能自治领土这一类的，对，那在那个时候它会有一个战争，那所以大概是1947-1948年、哦、就刚独立那时 候,、
刚独立的时候，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印度这个主要国家跟这个自治领这个巴基斯坦还没有独立于自己国家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就是在打战嘛，
对，
那那时候打战决定要停战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就是他们是打到一个没有结尾的、
哦、OK
就是打到就是好像应该要停了
，OK，
对，
然后就停了，
对对，这个可能再研究的更深，但是我在研究这一块历史的时候，它主要就是这个因素，
可能觉得一直打下去也不是办法，就好吧，那我们就对，就到这里吧，
对对 对，所以这个边际它其实有点模糊的，就是有点未定的感觉，但虽然如果要去以问印度或问当时的巴基斯坦，他们都会可能会说，这个是我的，这个是那个，可是它其实是一个未定的状态，可是在那个未定的状态呢，我去的这个图图的村落，它其实是属于巴基斯坦的，就是等于说它其实是属于巴基斯坦的管辖的。那是一直直到1971年的一个印巴战争的时候，他才又在某一个时间，他其实是没有打仗的，他其实是一个夜间，就是印度陆军来到这里，那后来他就变成一天之间他就突然变成印度的领土、
欸、OK，
对，那我在得知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又再去和当地人聊了，那这或许可以待会我们再继续聊，所以它的历史背景是这样子，所以也才说为什么它是伊斯兰的文化，它其实是在当地的人以前，就是像它其实那边有一些老建筑，或是真的要去挖他们的在地历史的话，他们其实是巴尔体人，好像叫做巴地人吧，
巴地
或是巴地族这样、巴地人，对对对，
那其实和那个现在属于巴基斯坦那一边的文化应该是连成一片的、
对，它其实是连成一片，然后我在查那个巴地的语言的时候，巴地的语言的时候，它其实是藏语系的、
藏语系，
对对对，那后来为什么他们现在会使用乌都尔语，乌尔都语
就是那个巴基斯坦的主要语言，
对 对, 对，主要就是因为在那时候印巴分治的时候、然后其实就是乌尔都语就进来到这个村落了、对，那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伊斯兰教也来到这个村落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整理一下，因为我们如果稍微看一点大概这个区域，特别是整个克什米尔的历史，就会发现说历史上它都是一个有点夹在不同的这个大国之间，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一点的这个区域，对，然后后来可能在印巴分治的过程中，像刚刚 Shaw 分享的，它本来被巴基斯坦控制，然后后来又突然变成印度的，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它在印度，但是呢它的文化上好像又跟巴基斯坦连成一片，不管是它的宗教还有语言上面，然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拉达克还有列城呢，它又是属于藏传佛教，所以发现说这一些不同的宗教信仰还有不同的政权都在这个地方，就是距离并没有很远，但是翻过几座山好像就到另外一个文化圈这样的感觉，
是，对，然后那时候我在 去了解这个，就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太有趣了吧？那我很想要去了解说，那在地人到底是怎么看这件事情？所以有机会去和他们聊聊天啦、啊。就不管是那时候就是计程车放我下车之后，我又再跟他多聊一下，就是他对于这个历史背景他是怎么看的？那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因为我本来想说可能是一些有些冲突才变成这样子嘛。他们说没有，他们其实那时候因为大概是1971年嘛，所以距今大概50几年的时间，所以可能主要是他们长辈去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他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当下的情况，其实是有可能这个人这个家人他可能那一天他在现在的巴基斯坦领土、然后跟现在这块土地然后突然被切开之后，便有些人回不来，有些人出不去、就在这里了，然后他是到现在可能都是非常难去见到彼此、除非他们有机会去到国外
了解，
对，而不是在印度或巴基斯坦见面，
就是这两边要来往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是
哇，但然后就因为那个冲突那个时间点就冻结在那个地方了，所以这个边界就这样子，哎，好像就一直分开了这个两边的人。
对对对，但很有趣的是他们在我去了解他们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对于这件事情好像是可能在当下的长辈们是痛苦的，因为可能会失去一些、但是在地理位置上或者是国家上，他们又反而是更喜欢印度这一边的。
哦，他们是比较喜欢印度这一边的。
对，就是虽然他们是伊斯兰文化，然后现在如果我去看就是印度里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激进派的啊，不是所有人、可是像我 遇到他们不太是激进派，可是像激进派的印度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彼此是有点冲突的嘛、可是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会觉得他们来到印度的这一块土地他们是比较喜欢跟比较有未来性的、然后他们也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可能算是政教分离跟民主制度的国家、对对对
对，我想这应该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一个本质上比较大的差别啦、对，就是对，毕竟
政教分离，
政教分离这件事情、对，我想而且印度也许给他们的感觉是这个经济发展上面看起来似乎比较有希望
是是是是
了解了解，哇，现在跟我们分享这种当地人的观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读一些比较大的历史地理或者是地缘政治，但是这些东西拉到个人或者是生活层面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很不一样，对，就像我们身为台湾人，很多时候这几年我们在国外走跳的话就被问说就是台湾现在安不安全，或者台湾是不是快要打仗，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外界对我们的认知和我们在这边的感受其实很不一样，
是是是然后因为他们只能从新闻上去了解这个地方，但他们是长期在那里，
对对
对，但其实我也有去反问他们说那你们会想要回到巴基斯坦吗，
斯坦、
他们就说有一个开玩笑的方式会是说不要啦，不要再伤心一次了
不要伤心一次
我在这边都已经有朋友了
也是啊，并你说从1971年一直到现在，所以其实也50几年这样过去了。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像年轻人，也就是都在这里了嘛。不过其实他们也没有去避讳这一段历史，所以其实我后来有机会进去到学校，或者是有机会和在地人聊，我发现他们都是了解这一段历史的。那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就如果去问更老一辈，他们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痛苦，因为可能失去一两个家人，没有办法见面这样。但是同时他们还是在对于在印度这块土地来讲，他们是可能对于自己来讲是比较有未来性的，然后又是比较喜欢的这样子。
了解，所以也算是安于现状了。
对对对、
好，那你刚刚讲到这个关键字就是你来到这边然后有机会和当地人有这样子来往，然后你也有机会呢终于来到了这个你当初朋友特别推荐你一定要来的这个学校，
是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那是个怎样的学校，还有你在那边做了些什么？
它算是一个公益学校嘛、那刚刚有提到说在这块村落人因为它其实有点算是遗世独立，所以当然在经济上面它没有办法发展的这么好、然后当然它有它自己的农作物，那待会可以再分享他们自己的农作物是什么，不过他们的可能经济价值跟产值都还是没有办法去在这个村落里有这么大的推动教育、那就我的了解，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去的时候我遇到好像就是 建造这个公益学校的董事长、或者 是对，那就我的理解他应该算是商人、可是他可能在赚了钱之后可能就想要去回馈自己的国家跟土地吧、对，所以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只有在这个村落有做这样的事情，还是他在其他偏乡有这样做。不过在我和他聊天的时候我发现他是有把这里的一些可用的青壮年、可能20岁左右啊30岁左右这些青壮年，他们有一些知识背景可是还没有办法进入到教育体系的这些人，可是是一个人力嘛、所以他就把他们带到孟买去培训，对、那培训完之后再带到这间学校去做教育，那这些人他就会是在地的教育者、那他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叫什么志工型的教师来自印度各地这样子、那这些他可能就是公吃住不付金额不付薪水这样。
了解，
对，那就我去了解他们内部之后，就我有去和小朋友相处嘛、然后去看他们的教育方式，他们其实老实说也做得很先进、他其实比较算是做实验教育的这种感觉、
实验教育，
对对、对我来讲其实亚洲各个国家其实都蛮类似的，就是以前到现在可能还是比较是填鸭式的教育这一种类型、不过他们就是比较像是陪伴孩子的这一种类型，对，然后去找出他们适应的发展吧。后来呢我在看了他们就是去参访了他们2-3间的教室，然后去和不同年龄层的小孩相处，然后后来也有去见我朋友的这两个小孩，然后就是两个很害羞的女生，就可能国中时期吧，就比较害羞的。那后来我就跟他们相处，我就说我想说我只是来看看然后逛逛，这样好像没有办法有更多的就是相处跟接触，那我就在想说我其实来到印度之前我刚好在台湾有学一点点的现代舞，其实也没有学到很专业，可是我刚好学的那个老师他分享给我说现代舞他自己教的学生有非常顶尖的，他自己也是非常顶尖，可是那些学生他知道有一些学生他是要往这方面发展去比赛，但是他教给我一个然后我也很喜欢的观念是他也想要把这样的东西分享给不一定要往商业发展的一些人，不管是青年或者是社会人士这样、所以我在跟他学的时候我体会到现代舞的一些精神吧，然后因为他是我记得在中间的时候就是我学到说哦，你可以想象成你是一个什么，然后你可以听着音乐你想象你自己是什么来动作、来舞动这样、对，那时候我在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就我能不能和他们跳舞、因为他们这一个场域就是他们这个村落然后这个风景的场域其实是很适合去感受大自然的、可是有时候我也在想到说究竟为什么很多偏乡的孩子或者是在大自然里面生活孩子会向往都市，可能他们还没有一些契机去爱上自己的大自然的这一块地方吧、那我想说可以借由这个机会让他们去理解到说哦，他们这样子的场域他们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优势，所以我就去和他们老师聊，老师我可不可以和他们有机会跳跳舞这样，然后就说好啊，那不然就这个周末好了。所以我就又来到这里，那他们就真的给了我，他们就非常的自由，因为他们说这一堂课本来就是想要引进不同的新的东西、有时候可能是校外教学啊，有时候可能是外来的一些志愿者可以或者是志工可以去分享什么东西、那刚好
对刚好就是一个对现成的免费人力免费资源可以让他们来利用，
是是，那时候我就和他们先分享怎么跳现代舞，可是其实在去之前我其实也压力很大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和一个朋友聊说其实我不是一个专业的舞者，那我真的可以去教他们跳舞吗？ 我觉得我那时候的朋友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是他跟我讲说，其实这些小孩子不需要你非常的专业，但是他需要你有不同的视野去带给他们一些东西、嗯嗯嗯嗯嗯、所以我听了这句话之后才比较勇敢的比较有自信的去分享现代舞给他们、嗯嗯嗯、对。那时候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就放了一些比较大自然的那种音乐，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可以想象成你们是一串小草或者是一朵花一颗石头那你听到这个音乐你去感受它，那比如说一串草，草的单位要怎么形容它呢？
一株草吗？
一株草好，对，就是你可以去想象它被风吹的时候，它在大风与小风之间的摆动。我后来分享给他们这些之后，他们也感受到了，然后就也很喜欢。然后我记得他在最后的时候，我都有跟他们一些谈心吧，因为他们就是跟他们聊一些比如说他们的政治因素的这些问题啊，然后跟他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在他们或许未来比较有压力的时候，可以以这样子的舞蹈去感受它。
对，哇，实用技能、
嗯、对对对。因为刚开始其实我也有说其实我知道你们印度式的跳舞是什么样子哦就叫咚咚咚，
对对对，
就是那个节拍性是很强的。那我刚开始也有说你们先分享你们平常跳的舞是什么样子，然后他们也有请我开一首歌，然后就开始跳、
oh, okay.
跳。然后我说好，那我现在要来分享现代舞咯。他们也跟我分享说他们也很开心可以认识到这一种类型的舞蹈，然后也可以想到说哦，他们有时候真的可以压力大的时候去感受这个舞蹈，所以就和他们分享了这样子的内容、
而且透过舞蹈其实你和他们有更深一点的交流，把你的想法，那可能对世界对生命的看法，就可以以这个为一个契机有更深的这样互动。
是，而且那些学生们其实很懂事欸就是那时候我去哦，那些老师真的就是直接离开，等于我就是那个场域里面的一个领导者、
哦、所以他们也给你很大的空间去做这件事情。
对，给我非常大的空间。那同时呢，因为一些小男生在那个时期就会要吵吵闹闹嘛
对对，
然后他们都会适时的去，就很像我觉得他们有时候会有几个人像是我的保镖一样
哦，就是帮你那个，
对，就是好，现在安静哦，听他讲话，
管秩序，哇，哎、欸，真好用，现成的小老师，
对对
真棒，
对对对，就是非常的懂事。然后我觉得在那个学年跟学期已经有这样子的风范，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蛮有趣，就是蛮看见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吧。那我也有看到说，其实他们在学习英文的时候，他们是使用环境教育法、对，就老师在教学英文的时候不是使用他们在地使用的语言，他们就是直接使用英文来教育
okay, 让他们在那个环境下面自然的学习。
对对对，那我就想说我在那边听，那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去发掘他们是怎么样去教学。那我就看到他们是作业或是老师或是这个课堂中他会一对一，偶尔会一对一的时候会说 A 可以拼成什么样子的单字这样。因为我们以前在学习的时候很常是 A apple B b 这一种，就是很直接连接这样。可是他们就说其实小孩子自己脑内会有一些录音档，所以他们其实你平常一直在用英文讲的时候他会录进去嘛，所以他会让他们鼓励多去说不同的单字，所以他不会绑在 A 就只有 apple B 就只有什么这样子。
我觉得听到这边我的感觉是，因为我知道Sean你这一趟其实不只是印度，你在捷克是捷克还是斯洛伐克，
是
捷克还有在肯亚其实都有去做一些类似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们听到这样的行动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是我们把资源带到所谓的偏乡或者是资源缺乏的地方去，可是我们听Sean这样刚分享就发现说、欸、其实Sean也在这边跟他们学习说、欸、他们的教育是怎么样子，然后他们有实验教育，对，他们用非常就是尊重个人然后给予很大自主权的方式教育，所以并不是说、哦、把资源或者是把知识带到偏乡。 可以说是透过你这样子的在当地的时间，还有你这样子自愿在当地做一些事情，去创造出一个新的互动空间。
嗯，
我们可以这样说吧。
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去一些现场，或者是我们觉得它可能是开发中国家的这一些国家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不小心的觉得，我们很多事情都比他们好等等。
对，
但其实我一直觉得，在旅行的路上，你会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每个地方它都有你可以学习的地方。对对对，所以像我看见这一个，然后我也觉得哦，这样的方式其实甚至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因为对，因为我那时候也去询问他们老师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教育的，所以他也才跟我讲说，因为小孩子会有就是录音的系统，对，所以他们可以从你一直在对他们说的话，虽然他没有办法全部记起来，可是像你在询问他可能什么单字组成的时候，他的那个回音会响起来，所以每一个小孩答的都会不一样。然后他也希望是小孩的视野也会比较开阔，他不会是被你限制在那个框架下面。
对，而且你用现代舞也让他们看见了不一样的世界。
是是
是，好，所以我们刚刚这样子大概对于你在这个公益学校这样子的参与的过程，然后你自己的一些观察，我们聊了很多。那我们是不是就往下然后来讲讲这个区域本身。好，我想来到这边呢，对，我们大概会注意到像你刚刚提到说它的风景嘛，对，然后也许他们当地有一些他们属于他们的物产或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这些部分。
好啊好啊，它的物产其实最最有名或者是真的也是他们的经济作物，就是杏桃树。
杏桃树，
对。那其实在来我之前我也有在查一下，然后才发现哦，其实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杏桃树的地方。对对对，种植杏桃树的地方。那我才发现它好像真的好久以前它就以这样子的经济作物在做经济交流了。不过很可惜的是我去的时候它不是结果时的季节。对，不是产季，就是你可以看到果子在上面啦。对，可是就是还没有变颜色这样子。
是是是，
对，但是还是会有看到他们贩售一些杏桃干，然后杏桃 apricot oil， 就是杏桃油。
杏桃油，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杏桃油也是我在这边然后认识到这个东西，我其实也是在这边我才学到这个英文单词。
很好，顺便对你来讲也是学英文的契机。
对对对， apricot
apricot。
对，那时候因为这边很干嘛，对，那我其实我自己本身皮肤也是比较干的，可是我自己会携带乳液，但我发现不太够。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他有贩售杏桃油，所以我想好，那我买来试试看好了。那我上网先查一下，我发现哦，它其实真的也是蛮好的，而且它是可以直接插在肤上的油。对，因为有一些精油类型或者是有些油类型它是需要混的嘛，它没有办法直接擦拭，但它是可以直接擦，比较没有像一些基底油这么的就是价格上面比较便宜，所以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高贵的地方的时候它可能基底油就会使用杏桃油这样子。对，那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买来用看，说哇超好用耶，我真的是用到结束。然后说啊，那时候好想要再多买，而且它的品质是真的好的。因为我后来再买其他国家，因为从台湾我没有特别看到从印度进的，对，那时候我就再从别的国家，可是就没有它的这么好用耶。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就说我皮肤变很干嘛，然后擦的时候焕然一新，就我对，你知道我那时候的保养品什么都没有，就脸部的保养品什么都没有，我就当做我就只有可能如果有化妆或者是，可是我在那边几乎都没有化妆，就我只是洗个清水洗或者什么，然后我就插上那个，我皮肤就是
回春的吗？
对，就是非常的Q 弹油亮。
哎呦哎呦哎呦，你这是那个广告业配吗？
对，还好我没有带入什么名字，不可能变成业配。对，可是我觉得这对于可能在很干燥的环境之下，然后你可能找不到适合的乳液啊，你可能 以后可以试试看这一款油，我是觉得、
okay.
哇太舒服太有量，然后也不会那种过油、嗯、当然也是要看你待的区域啦，
是是是，
如果你在台湾有时候很潮湿可能就不太适合很油的、嗯、可是像秋冬季的时候可能就算是适合的、
哦
嗯、
了解，所以就地取材然后找到了这个纯天然的这个，
对，然后杏桃干好好吃 哦, 我在那里也一直很喜欢吃、嗯、那我在询问在地人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他们以前这样子的经济作物他们是可能要走个几天几夜去到可能列城这一类的大城市去贩售的 嗯, 嗯，所以他们以前真的就是这样可能全家然后扛着几袋这样子、嗯、然后去到大城市去贩售，嗯嗯 嗯, 嗯，现在可能就没有用走路的了可是像在列城的时候我也记得他们有一些在地的市场，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真的也就是像一个包这样，然后打开就里面都是杏桃干、
嗯嗯嗯、
这样，对，然后其实杏桃的里面它就是杏仁，对，所以他们有时候它就是变可能晒干之后然后就不开这样、嗯、然后这样吃，
哇突然好想吃哦
对啊，我记得我在去当地人的家里坐坐的时候他就顺手聊一聊，就是可能泡杯茶然后就是然后就这样现场剥开、
欸、哇嗯，当地人待客的方式，嗯
嗯是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像当地你有没有一些觉得印象比较深刻想要分享的地方啊，或者是你其他看到的东西？
嗯嗯，它其实也有一个巴蒂的遗迹博物馆嘛，应该可以这么说、嗯、对，它里面可能有当时的巴蒂人的一些衣物啊，
传统衣服，
对、
嗯、
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一些建筑、
嗯、
然后他们的建筑是结合了砌石，就是石头跟木头去打造的、
嗯、
那这个原因呢是冬天可以防寒，夏天可以防热、嗯、防热器，
防热器，
对、
嗯、
所以像正中午的时候，就说夏天正中午的时候其实也会热嘛、
嗯、
但去到那里面是凉凉的、
欸、
嗯嗯，对，所以它夏天它也有自己的天然储存柜、
哦、
这一类、
okay、
对，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就是小小的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也可以看到他们可能当时人们去穿着的东西，因为刚刚有说因为以前可能二三十年时间、是受巴基斯坦管辖的嘛、
嗯、
所以当一伊斯兰教来到这边的时候，其实你现在去到那，它真的就是一个大家都可能男性老人家可能就是穿着伊斯兰教的那种长袍，
是，
对，所以你可能比较没有机会去看到一些传统服饰、
哦、
对，但如果去到那里就看到他们以前的传统服饰，就是可以非常厚，用一些动物毛啊制作的、嗯、
就在他们被伊斯兰化或巴基斯坦化之前、
嗯嗯、
他们本地的服饰，
对对，在地的一些服饰文化，对，然后嗯，我很幸运的是因为我住的那个民宿他的老板他其实真的算是这应该也算是民宿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价值吧所以他就好像他的身边朋友都是他可利用资源但是他们彼此就是真的就是可能就很像那种以前传统时代那种就是大家就是互助然后互助的很开心那一种、
嗯、
那他有一个朋友是动物学家、
欸、
专注在鸟类的，
嗯，
所以他其实后来就是有空的时间他就带我啦，我们用走路的方式去走这个村落这样、
嗯、
那因为他是动物学家，所以我就很幸运的是可以从他的口中去认识什么鸟啊，他可以听到声音就辨别出什么鸟，
哇，所以你跟着跟他逛的话他就是直接跟你解说说、欸、这个是什么，
对，我得知他这样子的时候我就有时候走一走说、啊、这个什么声音，那他就听，他就说哦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很有趣，可是因为也是动物学家的关系，他当然也不只是动物，他可能对于大自然的环境他是非常在意或者是有在关注的，所以他可以在沿路的时候跟我分享一些植物啊等等的，对，所以他之前也有分享跟我分享说他们前一阵子就在我去的前一阵子好像有村民说有看到熊，
嗯，
可是是在更就是他们的那边的山区，然后他就说其实如果真的有熊有机会就再看到的话，可能未来就有一些可能西方的一些研究者可能会想要来到这边，然后可能会带他们去看，可是因为后来就是就没有再看到，所以就没有机会去分享。因为他说如果有机会，他们肯定也有机会更认识这个村落吧。对，因为其实这个村落现在在印度国内可能因为中印关系跟印巴关系的一些交织吧，对，所以好像这个地方也有就是慢慢被传开，所以有一些可能去到拉达克旅行的人，他们如果有包团的话有可能会有机会去到这里，对。可是就我的发现他们真的就是都是只是来半天晃了走了，或者是一个晚上那样走了，可是他一直觉得就是真的没有遇到有人是好好的来到这边然后就认识这一块土地的，所以他也很蛮开心我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认识这一块土地这样。
而且听起来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或许真的要了解它，真的要把步调慢下来，有更多的时间在当地走路感受还有和当地人互动，你才能听到这样子的故事或了解他们有这样子的想法他们的思维。
对啊，然后很有趣的是因为就是你有时候也知道伊斯兰教的爸爸可能普遍来讲会比较严肃一点点，所以我就记得说我在有时候我都在想说走在路上，因为你想想看它是一个很淳朴的村落，有时候淳朴我们就会想说它是一个很好去打招呼的一个地方，可是他们那些男人
不苟言笑吗？
不苟言笑但是我就想说奇怪，可是像我认识的这个人类学家跟我的民宿老板这种青壮年的男性其实不会这样子的，对，所以就是可以看得到，然后我就会开玩笑跟他说为什么你们这边的那个老男人都这么严肃呢？
长辈们的矜持，
对对对，他们可能就只是板着脸，然后其实是对你好奇啦，所以可是也不太好意思去跟你讲话，所以就是看起来是严肃脸，可是内心是友善的这样。
了解了解。好，那我们聊到这边这么多，那接下来我就想问齁，那我们到节目已经到比较后面了，如果有听众听了秀的分享说觉得哇我也想要看这样子的风景，我也想要亲自来这边感受一下这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地方，然后把那个杏桃油抹在脸上有没有什么你自己就是推荐的路线啊地点或者是一些你觉得可以跟大家提醒的这个攻略要跟大家分享？
可以提醒的部分或者是路线怎么走的话，我觉得因为它的变化很大嘛，它可能就是在车程路线但我可以最确定的应该就是列程你就是一定可以搭到 Diskit 这一个中转站，那它其实是介于列程跟 Tuktuk 这个村落的中间、就是它大概是100公里的路程，然后来到这里之后你再去转、那你可能因为网络上的资讯就是我阅读这么多，可是我在当地还是需要去做一些挑战所以就是可以放宽心的就知道自己可以一定可以去 Diskit、那像我那时候推荐了一个，因为我那时候又回到列城之后，然后有一个印度室友，然后因为和他就是也聊了蛮多天的，那我有跟他分享说我有去过这里，然后推荐他去这样、因为他算是一个就是在游牧中 的工程师这样子，然后他听了我的分享之后他也去了，那他那时候好像就是到中转站之后就没有车可以过去了、那他直接就是在便车里面滚滚滚这样子、搭便车这样滚滚的对，那这其实还遇到韩国人，对，然后他们后来就是等于是那个晚上因为那一个货车他不会在往那么低了，所以他们等于是那个货车直接找他们去住他们家。
那好像又更有趣了一点、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有机会真的来到印度拉达克这个地方，我觉得不一定要往就是大家推荐你的路线，你可以放一点时间去探索 不同的东西，因为像我这样的分享我相信如果有人去这样子的地点的时候他看见的故事应该也会
有
自己的故事、对啊对啊的这样子、我突然想到一个，因为我要回来的时候我找不到计程车，因为我要回来那一两天我有留我之前那个计程车的电话嘛、但我问他的时候他就是那时候不会回来，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有问其他人就是协助我帮忙说有没有计程车在我那时候要回来的时候回来，都没有。结果你知道我是怎么回来的吗？
你 该不会又是有人硬是伸出了一个位置在神奇的地方？
这倒是，可是是以不用金钱的方式。那时候是我的那个民宿老板，他找到了另外一个民宿老板，那里有人就刚好那一天退房。
OK。
对，然后他们就是那种自己开着四轮传动的那种车子、哦、对，然后可能有空位这样、
欸、
对，然后就说可以顺路载我一程，
搭顺风车耶。
对，我想说，
而且是四轮传动的耶。
对，我就想说是可以这样的吗？是可以这么幸福的吗？
太开心了吧。
对，而且我那时候其实我的心态就是我就当做是共乘，所以我也愿意付钱给他们这样、嗯、因为就是载我回来一程。可他们在最后就载我到列城的时候还载我就是到我要
住
的
地
方、
嗯、
对，然后又不收我钱、
哦、天哪、啊、太感人了。
所以就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嗯、对、嗯、那如果我可以给予的大概就是我没有办法真的去提供大家路线或什么，但是如果真的有人有机会来到这里然后需要住宿的话，就是可以私讯我，然后我可以帮你联系看看民宿主人还有没有在开张这样、嗯
欸、如果可以像 Shaw 一样到当地的时候碰到这一些哇这么好而且这么热情接待外人的这一些在地人士的话，就真的是太棒了。
对啊，然后他们应该也会就是很开心的算你朋友价。
耶、yeah, 我们是需要的朋友。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路线我就真的没有办法给你任何的规划，但是我觉得民宿这方面我可以帮你联系、嗯
嗯、了解了解。
然后就希望这一集的内容大家会喜欢
哦，没有问题的。对， 我想各位都感受到用笑的这一种、欸、和我不太一样的步调去旅行，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好，那今天真的很开心笑在来到我们节目上。其实讲我每次都觉得这样讲有点怪怪，因为其实今天的情况比较是我回到台湾，我来到笑的地盘来跟他录音的。对，所以其实是反向的。不过今天真的很荣幸、哦、在我们这个有限的时间中呢、欸、可以和笑这样面对面聊一聊。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然后也对于今天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你本人去过拉达克、北北印或者是印巴边界呢，也欢迎来和我们交流你的想法。那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